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我跟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大家好。
我们在周末的下午来聊聊天。那今天我们有两个比较主要的话题啊，一个是想聊一聊最近一个可能关注度不算很高，但是我们认为影响会很深远的一个文件啊，叫做《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的行动纲要》啊。这个呢，跟我们近期的这个新闻热点啊，这个我们正在开的大会啊，也有很多契合，而且我们认为跟未来的一些发展关系很密切啊，我们想聊聊这个话题。然后呢，我们想从微信10多年的发展以及最近的一些思考来聊聊我们对互联网产品的一些观点啊，这两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啊。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几个老话题的一些新的进展和我们的点评啊。第一个事儿呢，我们又虽然我们说我们不太想吃这个瓜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聊一聊。
对，
就是这个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儿就是本来我觉得可能没什么这个特别了哈，但是最近好像这个又搞得很复杂啊。我先说说最近的一些进展吧。就是马老板之前要收购 Twitter 啊，后面又说不收购了，然后这个事情打官司啊，这个打官司这个法院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是有一个截止期的，就是10月28号，就下礼拜。那在这个截止期之前，如果这个收购案不能完成的话，那理论上讲法院是会开罚单的。所以前两天21号吧，这个有一个新闻说啊，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这个马斯克跟 Twitter 已经，不扯皮了啊，现在已经开始就这个事情的实务已经开始讨论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希望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去完成这个收购啊。但是呢，又有另外的一个新闻，就是也是21号、22号，昨天吧，这个彭博社 Bloomberg 的一个报道说，美国的有关部门啊，可能会对这个收购案进行深度的审查。这个审查本身之前也提过啊，就可能是跟反垄断啊什么之类有关系的。但这次这个 Bloomberg 的这个报道呢，有一个很新的点啊，说因为马斯克有亲俄的倾向啊，这个所以呢，如果一个亲俄的这个人啊收购拥有了 Twitter 的话，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威胁。就是有这么一个新的说法，这个是彭博社讲的。那。关于这个事儿，两位有什么看法吗？
还是可以继续等反转，我觉得这个瓜已经吃到可以反复的等反转的感觉。
对，吃完瓜皮吃瓜瓤，吃完瓜瓤反过来吃瓜皮啊，这个。
另外，我其实有一个恶意猜想啊，这个所谓的对马斯克启动调查，会不会是马斯克自己去挑的？就他其
这
实
个
不想
也
收
不
购，
排除，就是利用这个来拖延，是吧？
不是脱身。
或者把他干脆搅黄拉倒，
对，
哦，那这个也有可能啊，他故意发一个这个要乌克兰投降的这个推
对
啊，
呀，对呀，
然后
否则
激
他在这种
起，
时候说这种话干啥呢？
期限要到了，对吧？
哎呦，厉害，这果然那果然是高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高人。
我瞎猜的啊，瞎猜的，万一猜对了也不算。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咱们不能低估了这个马老板的实力。确实是敢想人所不敢啊，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对，所以这事儿吧，就是确实非常诡异啊，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继续吃瓜，因为正好就是下礼拜是一个时间节点嘛。啊，虽然
对。
不是说这个时间节点就一定会怎么样啊，但是。反正有兴趣吃这瓜就可以关注28号的这个节点，看会有什么样。就未来的这5天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OK，第二个也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事儿啊，就是 Copilot，就是微软主导啊，这个当然 GitHub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实施的这个环节啊，开发的这个 Copilot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代码编写。啊，实际上是代码辅助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我们之前是不止一次聊过，有一次比较详细的聊过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很多灰色地带，有很多争议的，包括它使用的代码，它使用到底使用哪些代码，它如何使用这代码都很不透明，然后这里面会不会带来一些 包括法律，包括其他的对生态、对这个开源生态影响的一些事情。那果然呢，现在就有人站出来了啊，就是非常严厉的去指出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这里面有几个事件是近期比较大的，一个是德州的一个，就美国啊德萨斯州的一个计算机的教授，他就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推特啊，他说这个 Copilot 啊使用了他的一个算法，这个算法是一个跟矩阵有关的一个算法，那因为是他这个研发出来的，所以是有一定独创性的啊。那么他就对比了自己的这个代码和 Copilot 提的这个建议啊，这个相似度非常高，那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代码是受版权保护的啊，它是 LGPL 的许可，就是 LGPL 的许可要求你必须有，比如说附上你的这个版权说明，要附上 license 的说明等等，有一系列要求的。但是 Copilot 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就是给你抄代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途径。那使用者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直接把这个代码就，自动的注入到这个使用者的这个程序里面去了。那么使用者使用这些代码也不知道它的来源，也不知道它来源的 license 是什么。那么这个就引起了一个，我个人认为两个主要问题当中的一个，就是，使得开源 license 的授权方和使用方，他们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和不清晰了，这个法律责任变得模糊了啊，这个实际上隐含着是有很大的这个法律上的问题的啊，就 legal problem。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另外一位专家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更加具有一些前瞻性的观点。他是这么想，他是认为呢，这 Copilot 即使啊，他解决了这些法律问题，它也会对开源社区带来很长远的负面影响。什么意思呢？他讲的一句话叫做，就是他把开源的作者和用户之间的关系切断了。就是以后这个写程序啊，我不用去关注开源的社区或者开源的那个软件产品，我就用 Copilot 来做就可以了。Copilot 相当于把所有的开源代码融成一锅，然后通过它的这个界面，洗完了之后，那就像洗钱一样啊，把这个洗完了之后，哎，通过它的界面提供给使用这些开源代码的人，那这两个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就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它对开源生态会有很大的威胁，就是使用者不再关心我的代码来源于哪个开源社区，我要不要支持这个社区啊？这个社区我怎么去回馈和帮助这个社区提升等等，这些原来开源领域比较好的东西就都不存在了。那么这个如果成为主流的话，实际上就断了开源社区的发展的源头。那以后时间长了之后的话，开源发展不起来，那你 Copilot 的这个代码食粮啊，就是给你供给代码的这一端出现问题，你 Copilot 也会出问题。所以这两个点现在已经被很明确的提出来并加以讨论了。我们认为跟我们之前的谈的这东西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我其实想先讨论后面那个观点，就
嗯。
是所谓的切断的观点。其实我不太赞同，我是这么看的，就是在没有 Copilot 之前，我们其实也用 Google 搜索，或者是在这个 Stack Overflow 里面搜索到的很多时候也是代码片段，或者是直接在 GitHub 的这种 Gist 里面去搜代码片段。
对。
搜索到的这些代码片段，然后用于我的代码开发过程中，这些行为不会帮助我回到社区。真正会让我在那个社区贡献的，一定是我要在那个项目上面做某些修改，然后我才需要去跟那个社区的人讨论，因为我的修改跟那个社区有关。如果我只是想要出于某种学习，或者我自己工作，或者我参考某些代码片段，我是不需要回到那个社区的。所以所谓的切断，我觉得不存在，就是只能够说，
从某种
它
意义
会
上讲，
减少一些好奇心。
不，他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他屏蔽了这个原始来源，就以后可能，比如说，他有点像什么哈，就是我们现在去用搜索引擎， 我搜出来的结果还是那个原来的页面，对不对？我还是会点击它回到那个原作者的页面上去。
不，有两种，一种是回到原作者的页面，但是我刚才举的另外一个 Stack Overflow 的例子，就是我在那边提问，别人回答我的可能就是一段代码片段。
对，那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回答代码片段的，这是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违反版权的话，他在回答当中会说的，我这个是来自于哪里哪里的一个代码片段，对吧？如果他违反了，那是他的责任嘛。所以这个是清晰的，整个链条是没有断的。但是我为什么说 Copilot 有点像那个洗钱啊？他把所有的代码全融成一锅了，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了，你会认为他的作者是 Copilot， 实际上不是嘛，是 Copilot 的结合了现有的代码，然后融出来的一堆东西，它也不是完全原作者，但是也肯定大部分不是 Copilot 创造的，这就是洗钱嘛，就是我把很多钱，这个钱是从老庄这里偷来的，那个钱是从王老这里骗来的，然后我把它全都买成了一幅名画，然后送给了一个人，那个人拿到这幅画之后，他就已经跟这个原始的犯罪行为没有关联了。所以这个是他认为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他是一种把原始来源完全遮盖住了的一个搜索引擎。
但这里有个悖论呢，我们假设如果这段代码，比如说他Copilot 推荐给我的代码正好和王老师的代码一模一样，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缺点，就是说你就直接抄了都不改嘛。但是假设他推荐的就是跟王老师的代码可能有多多少少有些区别，甚至他是综合了三种五种代码然后得到的一个更优的答案，是不是意味着这个 Copilot 会效果更好？假设我们假设 Copilot 还在不断的进步，他会逐渐的走出简单的拷贝粘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
变成是一个更加智能的更加有效的提示，这个时候你就更难说它是不是切断了。
对，这就是
灰，
这就是灰色了嘛，这更灰色了。
对，你都不知道它切断了啥。
不，它是这样嘛，这就是所谓的衍生创作嘛，对吧？那衍生创作和抄袭，这个在法律上它是要界定一个标杆的。你比如说这个文字类的作品，那它会有一个尺度，我忘了70%还多少。然后比如说音乐是衍生创作还是抄袭，他会看是有多少连续10秒还是15秒的这个东西相似度达到多少，就是他这个在法律上是会有一个严格要求的。那当然我们也现在聊过哈，就是程序代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之前那个郑华也给我们举过一些例子，就是最终还是法院会请一些专家或者甚至请一些专业的公司来专门判断这两个的相似度是不是构成了侵权。总之就是这是会有一个法定的标准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Copilot 它是处在这个灰色地带，它暂时没管到它就开始干这事儿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一个人要做这事儿的话，他再怎么勤勉他做的也有限，他速度没那么快嘛。但 Copilot 的东西太可怕了，他瞬间就把人类这几十年发展的几乎所有的开源代码全融进去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吓人的一个地方。
对，这个其实 我这边有一个类比。对，如果把软件这个东西呢也比作知识的话，对，其实我们前面也聊过，包括这种学术类论文的创作，对，其实作者之间都会有非常严格的这种引用。对，引用呢一方面是把别人的内容突出出来，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能够让用户去做一些回溯。比如说我去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回溯他一篇文章引用的其他论文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因为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还是会需要更多的去看。同样我去写代码的时候，对，那我们现在的这种开源社区的做法，我觉得是相对会比较健康一点，就是我应用了一个开源项目，对，那我会去更加关注他，甚至和他去互动。比如说他出了一些 bug， 要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要一些新的功能，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源生态的这种发展。对，那如果真的如同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哎，那 Copilot 能够它屏蔽掉这些东西，甚至把所有的这种来源的这些信息全部给它 那个淡化掉。对，那作为用户来说，对，那特别是一些初级的用户，对，他可能确实会用得很爽，他也不用去回溯更深层次的。对，那这样的话，对于生产者来说的话，那确实是我们前面也聊过，就是一个开源作者，他究竟让渡了什么权利，以及他会保留什么权利。如果他啥都没有了，那确实会对整个生产端，它其实有巨大的这种损害作用。而且作为一个机器来说的话，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可怕的这种生产力的话，对，这个技术的
现在
进
看
步
起来，
确
它
实
显然是有啊。
是，
从目前实际我去用它的这个体验来讲，我觉得它明显生产力惊人啊。
对。我觉得确实是问题，这个确实是问题。但是呢，就像提到你怎么去界定，或者是共识也好，法律也好，怎么样去界定？哎，代码的这种 copy 的这种界定，对吧？
所以之前我提到的那个作者啊，他在牵头，他已经开了一个网站啊，就专门在搜集大家的这个意见和案例，啊，准备对这个 Copilot 发起一次这个就是群体诉讼，啊，这个在美国是非常常见而且也非常有效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一堆受害者团结起来啊，去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以前可能没人告过啊，那自然会有很优秀的法律界人士，因为这种群体性的诉讼往往伴随着很大额的这个赔偿或者是和解金额啊，那很多法律界的这个啊这些打官司的专家们会很乐意去参与，所以他也在搞这么一个事情啊，他也专门讲了一段话，他说这个其实他不是反对把 AI 用于这个辅助编程。而是他认为微软做的不好，他提的建议其实跟我们之前的建议非常一致。他认为就是你要做这事儿可以，但是几点：第一，一定是要自愿参与，谁愿意贡献自己的这个代码是要显示的，参与进来才行的。你不能直接在 GitHub 上面就用一个这个叫我们的术语叫 opt out，所谓的 opt out 就是说我缺省你是参与的，啊，你如果不想参与，你要。明确的自己去把那个勾插掉，你才能够退出这个机制，这叫 opt out，就是缺省是你参与，啊，你要想不参与，你得主动的去说你不参与，这个就其实比较的，怎么讲，有点强盗啊，违反这个主动的自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是第一。第二呢，最好能够有一种机制，就是当你对语料库有贡献的时候，你应该有所回报。
对，
这个回报可以是金钱方面的，也可以是 contribute by 这样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不知道现在的 AI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 Copilot，如果它使用了一个代码建议，它是不是能够标注说，哎，我这个代码百分之多少来自于什么东西，百分之多少来自什么东西？他们的这个license 大概是这样子的，你必须得遵循这样的一个 license，或者是你必须要去知晓。啊，这是来贡献者是这样的一些人，就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要真要想做下去的话呢，他还得做得精细点才行。
对，这种如果标注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生产端和用户端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信息。
怕他做不到，现在感觉啊。
只能等他们的判例出来。我倒觉得美国这种判例法的国家就挺好，
对，
你
在
打
解
官
决
司
这类
呗，
问题上特别有效。
对。然后判下来看到底是一个，比如说是百万美元级的赔偿案，还是一个千万美元级的赔偿案，然后 GitHub 它才能够正确的或者说做出有意义的应对。如果这件事情到最后只赔了10万块钱，那么 GitHub 不会做任何改动。
对，这个不会的，就他要么就是败诉，只要他胜诉，一定是千万甚至亿级的，
对。
这个是美国打官司的特点。
而且我很希望他能够搞出一个天大案子来，完了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再争论。假设就是赔到了一个亿的美元，然后假设这次起诉的开源作者只有10个，假设这10个人分这1个亿，然后所有的做开源的人眼睛都红了，那必须我也来去告一个。哎，这一下子我觉得就有意思了。在此之
对，
前，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们在这边。这个各种建议意见没有用，真的非得把判决搞出来才行。
对，因为这个事儿它没有发生在我们国内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从司法角度去讨论或者说参与这个事情，但是美国人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擅长的，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发起了。但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就是发起是不是顺利啊，就是不是有很多人去支持他。我们会这个保持去关注这件事儿啊，他那个网页可能回头会在节目里面会把那个网页打出来啊，大家可以去到时候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领域说老实话，国内还相对比较落后啊，不论是开源社区、开源代码的这个丰富程度，还是这个在 AI 在类似于 Copilot 这样的产品上，国内都还相对没有这方面的足够的东西，
其实有，我们公司有，
是吧？
对，我们公司那个研发人员八九万呢，这么多年下来也产生了多少多少千亿行的代码，然后自己训练自己用，其实挺好的。
这个没问题，这个
对。
是你，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弊病都还
对。
好了，因为它都是公司资产，怎么用都没问题，没有这个 license 上的问题，然后它也不会影响到开发这些代码的人的这个，因为它主要不靠这个嘛，它有
对，
工资啊。
我们在公司内部讨论这个话题的唯一的担忧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学到的代码质量实在是不行。别的
就是
都还
表面
好。
上是代码建议，实际上是这个恶性代码注入，是吧？
对，就是那种学的就没学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这个也挺吓人的。
是啊，是啊。
好，那这个我们下面来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比较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有这么一份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叫《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行动纲要》。这份东西的最早发布啊是去年底吧，11月份的时候，然后酝酿一段时间，然后今年的年中大概6、7月份又组织大家开始做这个相关的落地。我先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今天上午啊，刚刚这个20大闭幕了哈，在我们这个大会的这个主旨的报告里面，大家看这个报告啊，不知道有什么感想？我个人的一个感想呢，就是说。它的对这个科技啊，摆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高度啊。这个大会的报告里面，它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很新的概念叫"中国式现代化"。然后，"中国式现代化"它很明显是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啊，包括政治的层面，包括这个法治，包括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呢？就是科技创新推动整个现代化的前进。围绕这个科技创新来完成我们所谓的新发展模式的建立，这个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我们这个全党全国人民啊，这个接下来的重点的任务，从现在开始到3、5年，然后再到4、9年，这2个10来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现代化。那这个里面我们现在缺啥？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稳定，还有经济的规模，人口等等，其实都是没有大的问题的，它有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那种很决定性的会有影响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我们假设一个国家哈，它足够大，规模足够大，经济体量也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了，它瞬间崩塌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那么它。只有发展的够快和不够快这两种问题，那如果你发展的快与不快，它的区分在哪里呢？其实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塑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能够不断的产出最优质的人才，并且给这些人才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如果你能做到这点的话，那你就一定会不断的前进。所以在整个这个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提升全？民的素养，这个素养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现在已经很明确的讲了，叫数字素养和技能。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有一系列的文件啊，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叫《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行动的纲要》。那这个文件呢，是网上有公开的版本，大家有兴趣可以搜过来看哈，就去年底就已经发布了。但是引起的重视不是特别大，我们一直有关注哈，正好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会也开完了啊，然后这份东西呢现在也开始在做一些落地的东西了，这里面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原始的报告哈，它基本上包含几个比较大的组成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已经拥有很好的数字资源的那些机构，那现在看就无非就是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大的互联网的公司。那你们要努力去做的是，你们要完善你们的这些数字资源，怎么让它创造价值，而且要让他们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改善，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那些承担了未来科技创新任务的重要的一些领域的人，比如一些科技工人，甚至一些领导这个农业创新的一些农民，还有重要的一些岗位的干部，你们怎么去提升你们的数字这个思想和你们的能力，就是素养和技能？就这些人其实他不是不懂计算机，不是不懂数字化的，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够啊，如何与时俱进呢？甚至现在可能在这个领域没有太多的这个国外的参考经验可以学习了，你们怎么去从一个学习和这个模仿式的创新变成真正的自主的创新呢？这种都是需要提升的啊。第三个就是扫盲啊，这个弥合这个一些数字鸿沟，比如我们最近经常讲的啊，互联网这个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非常发达，但是有一些人就落后了，比如一些老人啊，产生了所谓的数字鸿沟啊，这个到处这个健康码都刷不顺的，怎么办？那这个必须解决啊，你不能让他们掉队啊。所以基本上包含这三个不同的领域都要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的是，最近这段时间，今年下半年啊，也开始，有一些落地的项目开始做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想围绕这个话题啊，就是，比较深入的去聊一聊，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未来的科技和所谓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到底会怎么去发展？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普通人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机遇？我简单的做了一下这个概述性的介绍哈。那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可能第一线的啊，我们王老师他们已经开始参与到其中的一些工作上去了，我们请王老师来具体说一下吧。
好的呀，对，因为这个事儿呢，从去年发文到现在，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比如说在各个地方的，像我们上海，其实从7月份、8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有过这个全民数字素养提升月，对，其实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对，比如说就是哎，特别是像师范的学校，哎，你们在提升数字素养这一块有什么成果可以拿到那个参展，然后呢去做一些评选，对，然后呢学校也会去开设相关的一些课程。对，特别是像我们师范的学校，它会提升师范生的素质素养，对，这个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对，包括从课程方面，还有整个学校的这样一个素质素养氛围，还有就是校园的数字化的建设，智慧校园，对，其实也是和这个相关的。对，那我这里呢，其实也稍微提一下，就是它里面其实有两个词，一个叫做素质素养，一个叫做素质技能。对，数字技能呢，我想大家可能会更熟悉，它其实就是能掌握数字技术和运用数据信息的这种能力，它比较关注的是实操性的，对，还有专业性的实践的这种技能，对，包括我们现在用这种数字工具啊，然后去获取使用生产加工分享还有数据信息这样的一些能力。对，像我现在那个在负责我们学校的计算机公共课，对，其实就是往这方面在做这种课程算的一些改革。对，以前呢就是用我们的一些工具，像 Office 的一些套件呀， Photoshop 呀这些东西。对，那现在呢更多的会用编程工具，对，还有一些低代码工具来去做这种数据的一些分析可视化，对，这些都算。对，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做数字素养。对，这个词呢它其实更大，对，它其实涵盖了不光是这种技能之外的，还强调人们能够创造性的理解、分析、评估、管理、处理数据信息和综合水平这种数字的这种底蕴。对，实际上就是和这种文化去结合起来，就像我们的听说读写，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这样一个素养。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挺非常重要的，它其实涵盖了整个全民，对，从我们的小朋友到我们的老人，对，都是关注的一个群体。 对，那从我们高校来说的话，可能只是它里面的一部分。对，像我们呢，其实也参加了像中学那个高中信息技术，还有现在中小学的那个信息科技的课程。对，其实里面的一些内容呢，其实都是在往这方面倾向。只不过呢，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困难的。对，那比较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对，其实和刚才那个李老师提到的是非常非常那个对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学校去培养信息技术的这类老师，对，其实你会发现，真正优秀的这种老师还是特别少，对，因为只有优秀的老师才能够更好的去提升学生这方面的一些技能，对，因为这里面又涉及到信息技术的一些设备，还有你的一些整个学习场景的这种改善。对，因为你要去做信息技术，你肯定和我们传统的这种授课型的课程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对，你需要有这种实践，要需要有这种真的去用这些工具，而且还不能够是传统的这种线下的机房。对，因为我们现在信息技术的环境变了，以前我们还是在用这种计算机，对吧？在一个盒子里面的这种计算机，那我们现在用的是啥呢？其实都是和云深度的去对接，对吧？我们有手机，我们有平板，对，我们前面也讨论过电子书，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日常都会去接触的，对。但是你要在学校这个范围之内，你要去教授这方面一些使用经验，包括我们录制播客节目，其实我们也是。谈了很多坑，对吧？怎么样去录制更好的分布式的协作，上传到我们的 B 站上面，对，包括一些字幕的一些内容和里面的一些大家和观众的一些互动，对，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现在实践里面还用的蛮多的，对。但是呢，在学校里面的这些课程，对，就还别说那些老年人了，对，其实是非常缺失的。对，那现在在学校里面落地的呢，其实就是国家在开始去落地，比如说他开始在征集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政府机关，对，是不是有兴趣来去做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培训基地？对，如果愿意的话，那接下来就会去推动像这种公开课程以及公开的这种学习资源，还有一些示范应用，对，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慢慢的去落下来。对，那从我们感受到的，其实现在学校里面，就是从教学、科研这块，其实都会全方面的往这块去做。比如说，像从科技角度也是，他开始去设立国家的一些重大专项、一些科技性项目。对，科技性项目呢，就是在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这一块，也是需要去做一些攻关。比如说，在教育里面的一些核心技术要去做一些突破。再比如说，在这种在线教育环境。对现在的这种互动缺少互动的这种环境，其实还是一个挺匮乏的。对你怎么样能够去更加增强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学，在线上怎么样去教得更好？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需要技术上去突破。对，再比如说学习行为数据，再比如说我们前面和李老师也提到过的，就是知识性学习技术，这些东西呢都是开启在那个科技类里面开始去投大量的一些项目去攻关的。对，总的来说，其实学校里面还是会挺感受到这些，国家的这些文件和具体要落地的一些事情。我就先补充这些啊。
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提升全民素养，首先你就是说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就是你会开一堆课嘛，开一堆课完了以后，首先得他们愿意来上啊。如果他们都不来上课，怎么提升素养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成人教育也好，各种教育也好。包括类似于之前很多年都在搞的，比如说是越读越，就是鼓励，无论是从老年人到小孩都去读书，但这件事情现在其实都非常的少，因为整个的学习的氛围在下降，就是，整块的阅读时间变少了，用于学习的阅读时间变少了，全只剩下了碎片化的阅读时间。甚至是碎片化的这种刷抖音、刷快手、刷短视频的时间，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的大环境，其实是让有时间、有整块学习时间的人正在变少。 这是一个大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的所谓的这种终身学习也好，鼓励阅读也好，鼓励自学也好，往往又会跟贩卖焦虑绑定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会比较偏悲观的是，我觉得要鼓励他们提升这个，无论是鼓励谁吧，提升这个数字素养也好，还是数字技能也好，首先这个整个互联网的环境得变，否则的话，它的氛围就不对，它就不是一个能够鼓励学习的氛围。当我们作为生产者来说，我们可以生产很多的课程，我们可以生产很多的这种教材，或者生产很多的这种学习的东西，但是来学的人以及他们能够用于学习的时间并没有变多，这是根本性的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就我觉得我不乐观。我先说到这。
老庄说的这几个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要就是分领域来考虑。你比如说重头戏啊，可能还是在校的学生啊，这一部分呢仍然就是培养人才嘛。培养人才不管怎么说，你再怎么终身学习，它的主要的来源或者说决定性的场景仍然是这个12年的中小学加上高等教育。所以这一块等一下我可能会重点说一下的，就是因为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领域嘛。那这一块就没啥，因为本来就是职业学生，你就是在学习。这里面更重要的是把现在的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怎么提升到更符合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那这一块是主体了，这个是没得说的。那终身教育这一块呢，就是实际上职业教育跟终身教育其实是基本上很接近的了。那这一块跟刚才说的这个阅读啊就不太一样，因为所谓的数字这个素养和技能啊，它很可能是最后跟就业和薪水挂钩的，就是它是跟整个时代或者整个产业环境是紧密关联的。如果我们的重点的发展方向在这些领域，这些领域需要你具有这些素养和技能的话，那么在这些方面发力去做培训，去做教学，你参与了之后能够提升你的就业和赚取薪水的能力，那这个动力就不会缺太多了。那最后是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这个城乡差异啊，就是农业人口可能会滞后的一部分。那这些可能就要发挥我们这个国家体制上的一些优势了，就是怎么去做基层组织，那最终也是解决他问题的。比如老年人，你克服了你的这个数字鸿沟之后，你生活会更方便一些啊，你就不会有很多麻烦了。所以可能最后他是会去到一个有足够现实推动力的一个角度，否则的话他确实就是推不动的。我个人的观点是
关于老年人这个事情，我另外有槽要吐
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产品经理的锅，就不能够怪人家老年人。你设计的东西，你就没考虑到老年人会不会用，怎么用，然后你现在还觉得啊，是因为他们的数字素养不行，所以要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他们就会用我的东西了。这个听起来就觉得是产品经理在甩锅。我上次正好看到有一个，我忘了是腾讯的这个 UCD 的还是 UI 的一个实验室，就是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其实他们里面有人在研究这样的东西，就是怎么样设计出给中老年人、给儿童、给不同的这种特殊群体用的更好的 UI UE， 更好的使用体验，这是需要去专门研究的。
对，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让老年人学会用手机，或者让老年人学会刷支付宝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对，它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嘛，就它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它要去做这个产品上的优化，这个叫数字社会无障碍建设
啊，这个对的
啊，这个方向是肯定是重要的。就好像我们所有的地铁必须要有无障碍通道啊，这个当然现在很多地方没做到哈，但这个是本身要去做好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提升这个群体它一些基本的数字技能，包括你怎么去识别和使用好这些无障碍通道， 包括一些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单独通道的，你只要掌握基本的一些操作就可以的。那这个其实他也要去学习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一个系统化的东西。这个其实我看那个大家有兴趣去仔细读一下那个行动纲要哈，里面其实讲的挺具体的。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数字社会无障碍，这个其实是一个提了挺久的一个概念了，国外早就开始提，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提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表伟提到的，就一些大厂他们其实也在研究这个东西了，就是很可能以后有一些重要的 app 或者这个 app 里面的重要的功能，它会有一个老年模式或者叫无障碍模式，就是足够大而且操作足够的简单啊，适应于这种特定的一些人群的。这种可能以后真的会成为标配的，但这个东西现在做的不够，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还是第一，以前他不重视这个事情，他没觉得说我要专门投人投，人财物力去研发这样的一些模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还是一个人才问题，就是他没有真正深入去研究它。那现在最后还是这个问题了，就是假设我们现在这个大学里培养一个，我不说本科生了，一个研究生。啊，做这个软件研发的一个研究生啊，不论是偏产品还是偏技术导向的，他有这个意识吗？如果他没有，那就意味着他数字素养不够嘛？
对，
你
对
就这
对对。
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数字素养不是简单的说我要很熟练的操作这个设备，或者我要很熟练的写代码，不是，他要去理解未来数字社会对人意味着什么。以前我记得老庄好像是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计算机科学跟社会学结合的一些东西，
对，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研究，包括这个什么数字社会学、数字人类学。还有，其实我最近在加一些这种微信的讨论组，他们也在讨论这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他们因为我总觉得文科生就容易弄得比较玄乎，知道吧？对，但
你这个
我
辱人
很感
了啊！
兴趣，但是读着读着就皱眉头，说怎么他们怎能想这么深，我都没想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里边吧，也是良莠不齐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那个，叫什么骗经费、骗项目、骗论文的那种。就是我抓着这个主题研究下去，我就能倒腾出很多论文出来。也有一些是真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这个紧扣这个社会实践，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我觉得现在就需要后面这一类的，要去实践的。
我觉得还是得有那种人，就比如说啊，就光是一个绿码，然后我们就假设有产品经理认认真真的研究各个省市的绿码，然后看看这里面到底好用在哪，不好用在哪，这背后会有很多收获。
对你这是个方法，
对，就是你不要光从理论上去想，你得真的还是得深入到产品设计，
对呀，就是
深入到
实践
使
嘛。
用体验的第一线去研究。
对呀，我们总书记说了嘛，这个，空谈误国啊。实
是，
干兴邦
对，
啊，那
对，
个，
那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其实就是要把数字素养这件事情啊，要和这些不同的学科有深度的结合。就像刚才所提到的，你要和软件工程的，要和设计学，要和社会学这些东西做深度的结合，对，然后才能够使得我们的一些产品经理也好，那个制度制定的一些人也好。能够从这方面去做思考，对不对？
对，比如说这个数字社会无障碍这个概念，它到底包含哪些关键的领域？比如以前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我们在软件设计里面经常提的这个，比如专门为这个听觉和视觉障碍的一些这个人士啊，设计的一些具体的功能，还有比如说这种色盲模式等等，这些功能就专门的有一轮的普及。啊，后面很多软件，甚至包括一些游戏啊，它都专门会去设计这种为这些人士所提供的一些辅助性功能。好，那现在在下一步的这个现代化的愿景里面，这个数字社会会包含哪些东西？我们这一轮的疫情防控其实揭露了很多新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这个课题，大家可以去研究，都可能是以后的未来发展机遇的。就像刚才这个老庄提到的这个扫码这件事。我们现在虽说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们提一个课题啊，叫什么呢？叫全国无障碍的这个健康码一码通。假设我们提这么一个课题，这下面会有多少子课题？ 每个子课题都会有一些问题，它包含了比如说政务数据打通啊，
对。
包括这个各种不同的终端设备啊，它的这种正常模式和当它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的这个替代模式啊，备份模式啊，这些东西都要去研究的。而这些东西呢，就不仅仅是政府去做的事情，它就跟我们这几个大的这些互联网的厂商以及那种不大不小的互联网厂商都有关系。那最终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批人以及未来10年从学校跨进这个行业的人，他的大脑里面是不是有这种意识？他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这些事情？
所以教育得先变。
我一直觉得教育是源头。
对，但我一直觉得挺难的，我也觉得要变。对，那你想一想啊，就是你看我们前面你说做大数据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提高安全也好，其实都可以从学校里面去设置新的学科专业招生，对吧？都可以这么来。好，那我现在问你们个问题啊，就是那如果要提升这些素质素养。那在学校里面，其实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其实是每个学科都要去融入、加强这些东西。那这样的做的话，那怎么样去有些抓手去做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就还是两条腿啊，就是第一个是教育部是最关键的，就是最上层的设计完成了，那么
日
执行
常
部
吐
门，
槽教育部
对吧？
对。
就好像董事会定了目标，然后分到下面国务院是主要的执行单位，下面具体承担的这个部门就是教育部啊，这绝对是关键性的。你比如说这份纲要里面。他明确地提出来了若干，大概有几十个吧，不同的方向和一些专项领域，比如就你刚才说这个例子，叫数字社会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提升工程，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专项。那这个专项里面，他提的概念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就是互联网的这个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的应用，都要进行所谓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啊。另外还要推一个东西叫银龄科普。这些新词儿都很有意思啊！什么叫银龄科普？就是头发白了的这些人对他们进行的科普行为。那这个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人力资源部门啊，还有一些老年协会啊、老年科协啊等等，去专门发挥这样的一些作用。好，那所有的这一些，它再往回退一步，就到教育领域的话，它要怎么去做呢？那就是我刚才说两条路，第一个是教育部要牵头去做的事情，它要去统筹这个东西。把它变成可执行的制度和具体的策略。好，另外一条线什么？就社会上的公司们，那可能就是国家会推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就会变成公司的行为。比如说这个标准说如下几大类的软件或者软件功能，它必须要做这个适老化或者无障碍的改造。他必须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各公司必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他就必须要去培养这样的人才。那培养无非就两种方式了，一种就是公司内部的这种培训啦，那这个就是社会上会出现一系列的专门做这样的能力和这个素养的培训的一些机构，来对企业提供这个企业培训的服务，是吧？这是一大类。另一类就是他从学校里招人的时候，比如他招一个产品经理，他就会要求有这方面的所谓的一些数字素养一些相应的要求。就这个过程不会很短了，它一定是若干年要去一步一步推行的。但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当然你要有一定前瞻性了。你学校里面去建立一个，不说一个课程专业体系，你就算是一个课程，那都需要时间的。你去开发一个课程，把它走两轮，把它走顺，2、3年肯定是要的。然后进一步才是课程和学位体系，那就更长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挑战还蛮大的。
我们去看啊，这个今年的大会的这个报告里面的提到的一些东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下，就是实际上对科技创新是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的。这次的大会报告啊，一共有20个部分，前面几个部分是回顾过去5年和10年的一些成绩成果，这个我们就搁一边不讲了。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是谈的我们新的发展模式。以及科技创新，就是摆在最开始的位置。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建立我们新的发展模式？很明显，中国现在面临挑战就是我们体量已经太大了。 以前那种随便哪个地方改进一下都能保持每年六八的这样的增长已经不可能了，接下来能守住每年3%-4%就不错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要有一个所谓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从哪里来呢？就是创新。那创新从哪里来呢？哎，就是数字化。这个一整套逻辑就是这样下来的。就是接下来，如果我们之前通过这个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创造了我们过去30年、40年或者70、80年的这个发展的话，那接下来就是从工业国要变成数字化的这个工业国，那这个时候又能支撑我们发展20年、30年。那怎么建立呢？就是未来这些年是最关键的。那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个什么都不缺啊，钱也不缺，什么市场也不缺，政治体制保障什么这些都不缺，就缺人才。这个人才不是简单的说哦，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就是人才，不是的，这个人才是与时俱进的。我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你得跟上。美国为什么过去这100年发展好啊？全世界人才都在他那里啊，所以他自然好。
人家运气也好，正好欧洲打二战，这个
对
没
呀、啊，
办
他就
法。
一锅端了嘛。
对呀。
但接下来可能这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时间段，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目前的问题，目前大家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新问题，谁都没得超。这个挑战是我们也没有真正面临过的。过去几十年，大部分问题只要盯着美国超就不会错太远，现在不是了。
现在还怕美国给你带沟里呢，那边也乱得很。
对呀、啊。这个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乐死我了。这个，就是有人问啊，说这个，哎呀，欧洲最近这个能源危机啊，欧洲的很多国家就纷纷国内就决定了，把这个原来计划好的这个减煤减排，就是把那些煤烧煤的那些工业啊都停下来，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逐步往前推进，大家都宣布说这个终止，或者是这个暂停，或者是这个。推迟这个进程，然后就问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说怎么看，然后我们外部发言人说了一段话，把我乐死了，说哎呀，这个一些国家的这个气候政策的回摆，我们也看到了，希望这些国家尽快克服困难，重新回到低碳绿色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是，
这就非常的腹黑啊！我觉得这种是这种捂着嘴说的吧？这话，
对，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哥们很厉害，这怎么能忍住不笑，就是一脸面无表情的说这种话出来呢？就所以现在大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谁干得好与不好就看自己本事了。然后接下来人才的竞争也是这样的。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文件也很有趣，就是在我们开大会之前，美国人发了一个文件，叫《总统的这个安全战略报告》。这个东西是美国的国会规定，总统每年要交一份的。但是美国总统通常拖作业不交也很正常啊，有的像 Trump，他4年就交了一份儿，就不管了。反正拜登也在拖作业，他这快2年了，他也只交了一份儿。这份文件也特别有趣，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这个看我们大会的这个报告觉得比较枯燥无聊的话，有兴趣看看那个美国这个报告，保证乐死你啊！就是他这个报告的标题叫《决定性的10年》。就是他说，接下来10年对美国来讲是决定性的啊，这个跟我们的报告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个决定性10年，美国人怎么判断呢？美国人说，他讲了几个很重要的判断。他说，第一，这个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话说得很微妙哈，但实际上他的意思指的是，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家独大的这个霸主局面可能要结束了，但他又不好意思这么说。因为他如果这么说的话，那 OK，美国一家独大这么长时间，最后在你这个拜登的手上结束了，那你不是很没面子吗？所以他没这么说，他说叫后冷战时代结束。然后结束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从能力到意愿上都可以挑战美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就这么讲的哈。然后他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策略必须这样，我们现在是很危险的啊，我们要怎么才能够取胜呢？分这个3步走啊，第一步呢就是团结这个我们全球各地的盟友啊，塑造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局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赶紧上，先堵住他，骚扰他，这个让他发展不顺利。然后怎么办呢？我们要投资美国国内， 让美国重新回到各方面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里面主要指的包括人才、科技、各种各样其他的方面啊。然后10年之后，我们就重新牛逼了，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成为了绝对优势，这样我们就不怕那些威胁了，可以把他们打垮了。三步走，是不是很好玩？
我觉得有点像把大象关进冰箱分几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就这是这种策略。
对的。但是他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们先上，挡住，我先发展内功，然后让我自己内部更加强大，科技各方面，我们重新占据优势啊，然后对方发展慢了，那我不就重新又好了吗？所以接下来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我们这边的高层肯定也很着急，因为这个局面下真的就是给我们的时间也就这么长时间了，然后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科技创新、现代化，包括人才储备啊，包括一些关键的项目的科研上取得突破的话，那后面也可能会越来越难。所以这个局面已经就这样了，你再不喜欢，你也没法抗拒，就这样了。回过头来，我们最后这关于这个话题讲的一个点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啥，就是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机遇？
我是觉得从两部分来说的，我先随便乱说，然后再请王老师说。第一个就是，之前其实我在华为公司内部的时候，跟他们随便乱发议论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一家公司在弱小的时候，当然就看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抄呗，抄了以后不行嘛，就开始追赶呗，追赶了之后，就比如说三级、四级的时候。二级、三级、四级的时候，那别人什么指标，我们按照那个指标做，然后再比人家做得强就可以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个阶段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刚进华为的时候，我的主管跟我说，说我们华为一般是这么干的，就是说如果国外有一个什么什么企业，它有一个指标，那我们就比它翻一倍，就按这目标来。
简
然
单
后
粗
如
暴。
对，如果我们已经世界第一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别人的指标已经没有我们好了，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指标乘以十，然后分3年、分5年慢慢改。然后我说这也可以吗？对，他说对，我们还分两步，在这个赶指标的过程中还分两步。第一部分的时候呢，比如说乘以十的时候，我们先不计成本，先把这个10倍的能力做上去，然后再开始降成本，在保持10倍的这个指标的前提下，把成本再降下来。听上去非常的简单粗暴，而且确实只适用于电信领域。事实上，到了再后面之后，在很多领域没有指标，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你拿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件事情，都还需要被探索和研究出来。
是
这个
的。
时候你学不到了，抄不来了，指标还没有建立起来，你被迫的必须成为那个制定标准、创造新指标以及。走弯路的那个人，你必须先走弯路才是厉害。如果你等着别人走弯路，你一定是跟在后面的。那作为公司是这样，作为国家现在估计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最需要考虑的就是要允许走弯路，否
对，
则那就不能够称之为探索。
是的，是的。
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但是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我又回到担忧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很怕某种高歌猛进的所谓的全民的什么什么提升，然后呢，感觉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大踏步的向前，但是去哪儿不知道，然后就会感觉上就是
或
每
者
天
说
都
你
有好
好
消息。
像知道，但实际上你不知道。
对，
比如
每
说
天都
提
有
升
好消
数字
息，但
素
其
养。
实你根本不知道是啥好消息。反正每天都给你搞点好消息。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提升数字素养，这个听上去方向目标是明确哈，但实际上到底怎么做才算提升呢？它这个
对，
标准怎么定呢？
对。
如果定了一个虚假的标准，大家通通通去做，做到了，他就不继续努力了吧？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不就很糟吗？
对。
那这个在大公司里面很常见啊，
对，这个在学校里面也很常见。
好吧，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做评价，而且呢，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如果你要去提升人的数字素养或者是数字技能，那你怎么去评价它这件事情？对，包括这和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开设这些课程， 去做这种学业，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改造我们目前学校里面的这种传统的评价，不仅仅是对我们学生课程的评价，还有对我们老师的评价，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本身对改造学校这个体系，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点，就是需要我们耐下心子来去做这些东西。对，而且呢，这方面我个人觉得就是抄作业其实也是有些空间的，只不过是我们其实以前一直没有把，特别是西方这方面做得好的一些点拿到我们这里来。对，这个。
对，这个作业的难度在于你不能直接抄，你得把它揉碎了，然后然后挑它里面比较好的部分，然后怎么跟自己的这个结合起来，所以这里面跟自己做难度差不多了。
对，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块我们其实可以好好考虑，特别是像师范学校这一块。对，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就是在做那个评价这一块，用更加科学的方式以及更加全面的体系的指标。对，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内容，其实按道理来说，其实都是尽量能够放进去。对，然后和一些比较重要性的东西可以挂钩起来。对，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来推动了。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可以考虑就是对这个所谓的全民啊，做一做分类啊，就包含哪些不同的这个角色，比如说学校里面的学生啊，如果是计算机和相关专业的，他应该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相关专业的，那么他应该到什么程度？这样你就相当于在定一些客观标准嘛。然后再到这个岗位上的人，就像那个行动纲要里面也分得很细的啊，工农干部都有很明确的这个说明。那这方面就怎么把它映射到教育里面的一些所需要的一些具体的能力的要求？我前阵时不是在写一个就是，跟计算机有关的这个相关的能力的一个图谱。就是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些素养和技能能够很灵活的去组合，那适配到不同的这个教育和培训相关的这个领域里面去，那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东西，我觉得。
对。
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人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我们这个国家啊，从成立到现在啊，执政党它是一个。就马列主义政党，而且是特别特别崇尚科学的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就他非常相信科学技术的价值力量，这个是一直都没有变过的。那最近更加明显，你看这一次的开大会，他不是有一个所谓党代表通道吗？就是党代表在那个通道开完会出来，在通道上面每个人讲一段话给记者看，选出来去讲话的，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绝大部分都是专业领域专家。讲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怎么创新、做出新的突破，都是这种内容，占了70%以上。这种就包括未来我们怎么去赢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好像这个目标也很确定了，就是就争取让下一代的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只要做到这一点，哎，好像我们基本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所以为什么讲数字化？因为大家现在都很看重啊，就是未来肯定是不管你未来的这个。科技突破在哪个领域？它的底层都一定是数字化。数字化上面什么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新材料、新能源啊，其实全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做的。所以有条件的朋友，反正建议多了解和关注一些相关的东西吧。怎么去提升自己数字素养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题比较不确定，比如说什么叫数字素养，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说实话。就我经常的一个苦恼是，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哪些东西觉得是数字素养啊？这也是我挺想知道的一件事。好，那这个我们聊了挺长时间了哈，下面我们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微信。这个话题来源于老庄最近的一些跟其他朋友的交流和思考。那先老庄跟我们讲讲吧。
对，正好就是说我认识不少，反正都是同行嘛，都是朋友。完了以后，其中呢有一个呢是我认识的一个很多年的朋友，我对他的很多判断啊、看法啊什么都很佩服。不是，现在他写了篇文章，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是2022年了啊，这个回想10年前，2012年。那个时候呢，张小龙在 这个微信内部做了一次演讲，8个小时。然后呢，我通过各种渠道拿到了这个演讲的这个 PPT， 100多页的 PPT， 看了以后是大感佩服。然后呢，这个经过了这个什么什么10年之后，我终于又看到了一本书，就叫做《微信背后的产品观》，然后又回顾了一遍，还是佩服，觉得这个张小龙真是厉害，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人。而正好非常神奇的是，就是在他发这篇文章之前的没几天，也还是我们创新院的一个朋友，就是李军也认识，就是他也在跟我说到说张小龙的这个 PPT， 他当年看了以后就非常的这个敬佩，然后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觉得这个张小龙的产品的境界是远远超过同行的。我就很纳闷，因为当年我们在2012年也在创新院嘛，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看过就这个 PPT， 当时我就不以为然。10年之后更加不以为然，所以我就一直没理解这个为什么会这个张小龙会被这么崇拜，作为产品经理之神这种感觉。就是国外有一个叫乔布斯，对吧？这个咱们国内最起码也得有个张小龙啊，总不能够是雷军吧？
好像有点这意思。
对，那雷军只能是表面上做产品发布会的时候穿的像那个乔布斯，对吧？
论产品发布会致敬乔布斯，那还得看我们那个谁啊？那个
你是说罗永浩吗？
对，老罗啊。
对，反正他们都很想像这个乔布斯，但是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先不说乔布斯吧，乔布斯的事情咱们回头单聊啊，就是咱们聊苹果的时候可以聊。单说微信这件事情，或者说我想回顾一下当年我看那个 PPT， 为啥我就觉得没咋样，没觉得有多佩服。当然，现在我跟朋友聊的时候，我底气都不足啊，说哎呀这个。现在是不是就以微信的这个产品量级，我们已经根本没有资格去批评张小龙了呢？或者说这个胜利就是正义啊，这个所以大家都没有资格去说张小龙的产品微信做的有多不好。但事实上明明微信就是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吐槽的点，但是先不说具体的对微信吐槽的点，我想先讨论的就是当年我看 PPT 的时候为什么让我觉得不爽。就比如说我现在还翻着 PPT 来讲。最开始他在讲产品经理是站在上帝身边的人，哇，这个挺抬得多高，对吧？然后再往下翻，往下翻，翻到说这个，不要听从产品经理的需求，他们不是用户，却自以为代表用户，他们的分析过于理性，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其实我这就纳闷了，就是说，他是不是就？在张小龙的这个逻辑里面，其实有两种产品经理，一个是他本人作为产品经理的时候，那他就是站在上帝身边的，而至于他手下的那帮产品经理呢，他可以不听的。所以他才会说不要听产品经理的。那么听谁的呢？听自己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让我不爽的点，其实是他在对人的分析，那些对人的分析，尤其是当年我还看了一篇何菜头写的文章，而何菜头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他有一种典型的气质，就是说我在文章里写了，你们都是傻逼，你们读我的文章，你们一边在点头，你们一边在承认自己是傻逼，你们还会很喜欢我的文章，你们就是这种人
啊。对对对，他很喜欢这个调子。
那些在他的文章下面点赞的人还真的就觉得自己是傻逼，然后当然他用这样的语调来写张小龙以及张小龙的 PPT 里面的那些内容的时候，更是这样的一种高高在上，真的是站在上帝身边看下面的芸芸众生的感觉。比如说他说人是懒惰的，人没有耐心，人不爱学习，还有比如说不要给用户一篇文章超过在马桶上都看不完的内容。好，我于是就懂了，哎，原来微信公众号就这么来的。
对，
好，还有说这个用户是乌合之众，群体智商低于个体智商，然后呢，他又要重视屌丝用户， 啊，就然后很得意的在介绍当年咱们做摇一摇怎么怎么厉害，然后说这个摇一摇当年其实还不叫摇一摇，当年的名字叫撸一撸。我看到这儿，其实我就后来就没看下去了。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是说一个产品经理或者说一个做产品的人需要这种跪拜在用户的脚下，什么用户说什么就听什么，当然不是，但是也不应该那么的高高在上，就鄙视那群所谓的屌丝用户。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就给你们扔了这些功能，你们就那么喜欢用，证明什么呢？证明你们是屌丝。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让我觉得这是一种傲慢，或者说是一种洋洋自得的傲慢。所以那篇文章或者说那个 PPT，我承认我就没有130多页的 PPT，我承认我没有从头看完。但是因为又过了10年，然后还是有那么多我身边的朋友认识的，也是做产品的人，做技术的人。还是那么佩服张小龙，所以我就想找李俊或者想找王老师一起聊一聊，这你们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是挺困惑的，我就先开个头。
我的感觉就有点像某种传销的这个套路，就是把你的营销目标和你的营销体系把它物化和流程化，就贴标签嘛，就是找出一些关键性的标签，就他们这个逻辑，你说完全不对吧？也不是啊，比如说。群体智商低于个体智商，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是群体行为学里面的一些特定理论的一种简化的表述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懒的，就能省力气就省力气的，这个也没错啊。这大部分确实是人的本性，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性。你是利用这样的人性多快好省的赚流量赚钱呢，还是说你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你要去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本来就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微信的团队他去做这样的一些判断，或者他们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这个无可厚非，是他自己的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说大家去造神，把这个当做是一种，唯一正确，或者说是这种金科玉律的话，那我觉得这就很没意思。就是产品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东西，就是可以有非常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先补一句哈，就是其实吧。这个乔布斯他其实不是产品经理，就
对
是乔布斯自己也说过，然后非常熟悉他的他非常好的朋友和 partner 也说过，乔布斯的这个真正的定位叫 product picker，就是叫产品挑选者，就他特别识货，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识货，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很识货的挑选者。
问题就不是这样，问题在于我们在坊间听到的非常多的这种所谓的都市传说，就是讲。乔布斯如何如何的追求细节？
对，那些就是典型的造神造出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对呀、
这个网络上有句话叫"一粉顶十黑"啊，
好吧。
就是其实说起来，我在广州待了十几年啊，然后我跟赵龙还挺有渊源的。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跟微信成名之后，他出来讲过的几次公开的演讲，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张小龙是指什么出身呢？他是我在广州创业的时候的 partner 的这个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研究生的师兄，就是华南理工的数学系的。他是华南理工数学系的研究生，然后他在读研究生和毕业之后呢，都没什么事儿做，也不愿意去找工作，然后就蹲在这个学校里面埋头写他的 Foxmail。 然后他是非常技术出身的一个人，然后写 Foxmail 的过程当中，逐步思考、提炼，成为一个产品人。他是这么一个背景的人，而且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说话，他说话不多的。但是他一旦说话呢，条理性是非常好的，逻辑性是非常好的。毕竟90年代的数学系研究生，那个含金量还是挺高的。然后这个后来腾讯收购这个 Foxmail，其实本质就想收他这个人。据传闻是这个马化腾非常欣赏他。啊，认为他是一个，有非常深刻的技术背景，但是又很好产品意识和用户感的一个人，是同意了他很多很奇怪的条件的。因为当时腾讯是不允许在，就你一定要到深圳去做事的。但是为了他破这个例，专门为他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就在我当时在广州住的那个地方小区门口。
好近
哎，小区门口有一个中国电信的研究院，然后他们在里面租了几层。就成为这个叫腾讯广研。当然，我离开广州之后，这个就搬了，就搬到珠江新城独立的一栋楼了。因为那个时候广研就非常巨大了，已经变成好像已经不叫广研，叫什么玩意儿？我换了个名字，我忘记了。进入腾讯之后，他做的第一个重要的项目是什么呢？是 QQ Mail。所以他是做邮件起家的，先做了 Foxmail 这样的一个邮件客户端。当时90年代、00年代，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觉得它比这个什么 Outlook 啊，这当时流行的那些东西都好用，是国内少数非常拿得出手的这个共享软件。然后进入腾讯又做 Mail，不过这次做的是服务端的了，做 QQ Mail。当时的目标很明确，要做一个 Gmail 的中国国内的替代品。然后 QQ Mail 迅速就成为这个国内这个用户量最大的这个Webmail 的这个系统。那个是做得非常成功的，那个是广研的第一个核心项目。然后，当10年前后，这个移动智能手机开始发展起来之后，这个腾讯当时内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手机 QQ 有一些问题，可能突破不了。这个问题不是技术性的，也不是什么产品体验的，也不是团队能力方面的问题，而是当时 QQ 这个手机版，或者说 QQ 整个体系承载了整个腾讯的赚钱的所有东西。那个时候，腾讯的游戏正在崛起，还没有崛起。当时的游戏的第一名还是我们当时在的圣诞，
对，
是吧？就是腾讯就在10年、11年超过的圣诞，但是在08、09年还没有超过圣诞，游戏的收入还处在崛起过程当中。那个时候，腾讯主要的收入是什么？你们记得吗？是 QQ 秀。
啊，对。
就在 QQ 上售卖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头像啊、小挂件啊等等等等，然后包括游戏，它也是通过 QQ 的入口才能赚到钱。所以那个时候 QQ 是真正意义上的腾讯命脉。那个时候首 Q 团队要改一个界面上的一个按钮的位置，都要开好长时间的会，它根本就走不动。那马化腾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这个有不同的传闻啊，有人说是。张小龙主动请缨说我们要做一个新的这个，但是我更相信的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个马化腾暗示或者明示他，让他主动请缨。总之就是形成了一个局面，就是广研做一个微信，啊，首 Q 继续做，然后两边内部竞争。所以10年前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当时，各大的厂商都在做 IM 的东西，走的最前的是米聊，是小米做的这个米聊。在腾讯微信启动的时候，米聊已经有几百万用户了，是最早迈出第一步的。那个时候，微信是追赶的。所以说这么大一堆历史啊，就一方面是我们有听友说过，喜欢听我们讲考古的东西，我就顺便讲讲，因为正好这个事儿我很熟悉。另一方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微信这个东西，它在它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它的品质，它的团队的品质，它产品的品质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在它最早发布版本是11年，对，11年初，11年以前啊，它最早发版本的时候，它是明显落后于米聊的，它这个起步就晚了嘛。但是，它后面的追赶是非常非常强力的。我俩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在它启动11年到12年这段时间，有长达1年半到2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一直能够坚持每个月发一个新版本，这件事情在11年是非常非常难的，可能大家现在体会不到啊。那个时候，一个移动端的开发者， 一个 iOS 或者安卓的很资深的开发者有多么的难得，就全世界都缺，那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就是非常夸张的、离谱的这样的状态。那个时候，他能够保证他全版本迭代，一个月发个新版本。我大概15年去沪江的时候，我当时跟我的团队说，我说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一线的厂商，我们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做到跟他们一样的发布节奏，就是1到2个月发个新版本。当时公司的技术骨干就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觉得这个新来的一定是疯了，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嘛？那已经是15年的事情了。我们当时努力了大概将近2年啊，最后在17年左右，我们可以做到核心产品一个月一个版本。但是微信团队11年就做到了，
这个很恐怖，这个
非
细
常
思极恐，
非常
确实
强，
确实。
那个团队非常非常强。然后从团队的整个产品研发的流程、迭代的流程，甚至包括怎么去跟这个苹果的这个国内的审核团队搞好关系，确保这个发版的节奏不受影响。这个做过这事儿的人都知道啊，iOS 发版最大的这个不可控因素就这个。你也许内部迭代一个月一次没问题，但它审核卡你，就是可能一交上去3小时就给你过了，也可能3个礼拜就没消息。就所有这方面，他们都一步步做到了。他这个保持频繁发版的情况下，他就一步一步的赶上，最后超过了米聊。米聊最后输掉这场关键性战役，这场战役在我看来啊，就相当于是什么概念啊？就有点像这个解放战争打这个三大战役一样，它是决定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后续的格局的一场战役。如果米聊当时赢了，现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格局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而米聊当时真的有机会的，但米聊最后输了，什么原因输了呢？有人说是因为 QQ 在后面有这个，就腾讯啊，在后面有流量的支持微信，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所有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米聊当时确实在产品迭代和技术上出问题了。那个时候，这个新兴的这套基于智能手机的这个 IM 的系统，里面发语音消息是一个很时髦的东西，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发语音消息会被人嫌弃啊，
公害，
对，公害。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很新鲜，大家都愿意去发一发试一试。那个时候米聊时不时的会丢消息，这件事情体现了腾讯的综合实力，因为腾讯做了很多年的 IM 啊，在全国的所有的服务器布点啊，甚至全球的布点，远比米聊要强大，所以微信底层技术加上产品迭代的这个追赶等等各方面，哎，最后他赢了，赢了才有今天这个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在12年、13年就结束了，就战斗结束就结束了。打天下跟守天下的是两拨完全不一样的人。
诶，
就是在13年以后，微信的核心的团队逐步的就换掉了，就相当于是新陈代谢掉了。
就除了张小龙还
在，
在，
对，因为张小龙是微信事业部的总裁嘛，是总经理嘛，他不可能不在嘛。这个就是在2016、2017年的时候，张小龙在内部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如果我不是微信总经理的话，我都不用微信了。"就是你想，微信这么个产品，它就这些东西，我做1年、2年、3年、4年还 OK，让我做8年、10年、11年，它有什么好玩的？你看现在微信在做什么？什么这个表情包啊？什么这个现在正在做微信的输入法？这都是啥呀？这跟微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它已经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迭代的阶段了。好，那么说回来，刚才这个老庄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张小龙本人是一个很有思考，而且有他自成体系的一套逻辑的一个产品人。啊，这东西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这是一个大的问号。然后由于各种原因，有一批人就喜欢造神嘛，把它造成一个神了。那我跟老庄，我们这种人都是特别不喜欢造出来的神的，因为这种神很容易戳穿嘛，是
对，
吧？但你说，如果我现在碰到张龙的话，我会问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现在给你无限的研发资源，然后从头开始设计一个微信，你做的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会有哪些区别？我绝对不相信他设计出来的是现在这个微信。从底层架构到这个前端的用户体验，一定都有很多会跟现在不一样的东西，会更好。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现在哈，我一个思想实验， 如果现在腾讯开放微信的所有服务端的 API，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做微信的前端的这个 App 的话，马上就会出现比这个现在的微信好得多的一个客户端，就像当年那个什么什么珊瑚虫版的 QQ 一样，会远比官方的更受欢迎。
嗯，所以这东西不能放开啊。
所以他严厉打击过好多次啊。
是啊。
微信，你要说微信这个产品本身，那可以吐槽的地方太多了。就最经典的，你凭什么你这个一个微信这样的一个通信软件，动不动占十几个 G 啊？而且你占了十几个 G 的情况下，我在聊天列表里面删掉一个聊天的这个条目，它的那个聊天记录就没了，就整个删掉了，都不会保存的。就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我只是把那个聊天删掉嘛。我下次打开，比如我跟老庄的聊天记录，我把它删了。我下次我再点老庄打开这个聊天记录，之前的历史记录还能翻出来吗？这才是比较正常的体验吧。
嗯，
它不是的，它没了，没了就没了。就其他的什么 Telegram 啊，什么这个WhatsApp 啊，都不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多端登录啊？多端登录 QQ 从很早以前就是非常完备了，但微信一直就是只允许手机加一个其他设备。我想手机加 Pad 加 Windows 加就台式机加笔记本一起登录不可以，而且以前还必须手机扫一下码，最近一两年才改成这个桌面端可以自己登录了。这东西你说是因为你产品设计很牛逼，你的产品哲学很牛逼吗？那肯定不是啊，肯定就是你懒得做或者你做不到啊。你像这个字节现在做的飞书，就是可以多账号登录，一键切换。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也可以多个设备同时多账号登录。我个人的产品观啊，就是要达成这个产品的 owner，你的产品哲学跟你的用户群体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我认为这是好的产品的一个前提。如果你说，哎，这个用户都是傻逼，我要引导他们，我不去引领他们，他们就一直傻逼；我去引领他们，他们就能做一个快乐的傻逼。那这个肯定不是我能认同的东西，
对，
当然也不是反过来说，产品经理就是这个用户的奴隶，用户说啥就做啥，那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产品哲学。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你如果走的到一个极端了，那肯定我至少我觉得我是不能够认同的。优秀的产品一定是在这上面取得了很好的平衡的。那微信你现在说它是个优秀的产品，我觉得肯定算不上呀，它只是一个现在有非常大的用户量的产品，大家离不开它，仅
你
此而
拿
已。
他没办法，
对啊，就拿他没辙嘛。
所以其实我还有一个点，也是槽点，就是我当时翻那篇 PPT，翻到最后，翻到倒数第二页的时候，哎，张小龙说了一句："这么我所说的都是错的。"这个其实
这
就
是
让
他的
我，
名言啊。
对，但是这种名言其实就让我觉得怎么说呢？那你前面扯那么一通是啥意思呢？
那装个逼吧。
啊，对，也行吧。但是我们先客观的来说，我就客观一点，平心而论，这个东西是他的内部讲话，他本来不打算往外传的。
是。
所以还是回到我认同的李俊的点，就是这，他本人，我们对他的批评是一回事，他被人神化，甚至拿来供起来。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就比如说刚才，其实我想多分析两句的，就是不是从张小龙开始，是从乔布斯开始，就是我们国内的有很多产品经理也好，很多产品也好，他开放性他不想做，然后封闭性呢，他做封闭的东西呢，振振有词，就是说我向苹果学习。
哦，是，这是苹果的一个贻害无穷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说他不对吧？他就是说，这苹果都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包括你刚才在说到的微信的那些槽点，或者说他不愿意改也好，不提供开放性也好，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无论是那个在微信事业部里面接着打那份工来代替张小龙的角色的那个人，还是其他的人，他们有可能是。以乔布斯为榜样，然后坚持他们的封闭性，也有可能只是因为当初最早的时候张小龙是这么决策的，所以 我们认为这里面一定有道理，所以就不动了，就不改了。就是这种趋势，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个神是这么决定的，而我们不能改。我是这么猜测，这种为什么在微信里面有这些槽点的原因。
国内有一个很糟糕的倾向啊，这个我一直是想吐槽的，就是国内把这个开放这件事情啊，看作是一个弱者翻盘的灵药，就是我已经全面领先了，垄断了，我就坚决不会开放了，因为反正也拿我没辙，是吧？然后我现在是挑战者，我想去打败一个巨无霸，我怎么办呢？我就通过开放平台来聚集能量。这个思路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就是你落后者根本没有开放的资本，你是不可能靠这个打败一个领先者的，非常罕见啊。那开放真正什么时候有价值呢？就是你已经是领先者了，但是你想做得更大，就是你想从一个成功的产品成为一个成功的平台，或者从一个成功的平台做成一个成功的生态，或者想从一个成功的生态做成多个成功的生态的时候，开放才是非常有价值而且也有效的。所以腾讯的基因就是不太开放，这没办法，就是他虽然那个三 Q 大战的时候啊，
反省过一次，
反省过一次，而且确实做了一些调整，好了一点，但仍然很难击破这个基因。那微信真的是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糟糕，比如，微信它的内置的那个浏览器啊，是所有的 App 里面内置浏览器做的最封闭的一个。严格到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程度，就是所有的你点开的链接它都会走到微信的服务器上去渲染，然后推到这个手机这个屏幕上来显示给你看，就是它不会直接访问那个你所点击的那个链接。所以如果你点一个 URL， 它对应的这个服务器比如说如果没有在国内备案的话，它立马就显示一个警告，就不让你打开了。这个即使我们国家管得非常严的这个互联网环境下，其他的 app 也没有这么做过，就只有他这一家这么做， QQ 都不是这么干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小程序。小程序最早大家认为是他准备推的一个开放平台，现在看上去完全不是。小程序就是微信，目前看来啊，就是微信内部团队自己搞着玩的，用它来做一个所谓更好的 HTML 框架。可能有人认为，哎，这个 HTML 的框架还不够好，我这个微信配得上一个更好的框架，就是小程序的框架，啊，就只是这么个玩意儿。作为对比，有兴趣的话，大家去研究一下那个 Mixing， 我们之前跟那个创始人冯晓东我们交流过的 Mixing 的那个 Bot， 那才是真正的开放的小程序。那个可以做到什么呢？可以做到就是我建了一个群，对吧？我这个群主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为这个群开发应用，然后挂上去。那个小程序真的可以访问到关系链的，那个才有意思，那个才真的是能够使你这个变成一个平台。微信从来没有过，微信推小程序，推什么这个，现在推这个视频号，都是这副调调，就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个状态。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个人还是挺尊敬，也很佩服，就是张小龙，就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技术加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从微信这件事情本身来看的话，是适逢其会，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但是也就这样了，把这东西神话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分顶十黑了，就反而给他添了很多黑点。你像他说那个我说的都是错的这句话，在内部的培训或者分享里面讲，有各种解读都是合理的，比如说可以解读为尽信数则不如无数啊，我说的话你不用全信啊，对吧？这个是一个，那到底他什么意思？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就这么回事了。然后把这个作为至理名言啊，怎么怎么样拿出来崇拜一把，我觉得这就属于还是见识不够吧。就是微信现在其实完全砍掉绝大部分的乱七八糟的功能，留下 IM 群聊，然后这个朋友圈、微信支付，然后配套的一些管理功能就可以了，其他东西没人用的，很少用。
就是做一个极简版的微信，对吧？
对啊，保证有很多人就会用这个极简版的这个版本。就像那个，你看微博，很多人看不起微博的 app， 但人家做了一个这个国际版，人家叫国际版，现在叫什么轻享版，就很干净的一个微博的那个程序。我现在一般都用那个版本，就很单纯。好呀，这个又做了一期半考古的这个话题啊。
对，
这个下次有机会真的可以聊一下苹果。那这个我觉得可以了解更多了。关于苹果和乔布斯这个也有非常多的有趣的东西，我们可以考虑这个约这个霍炬或者谁，霍炬现在是
现在就是著名的果黑了
果
吧？
黑，对，他这个现在已经是果黑头子了啊。
好，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儿。
好，先到这儿。
好，
谢谢。
哎，好，
好，拜
拜拜。
拜。Bye.